引言：克劳伦斯·萨克斯顿博士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思想。本书的书名《神爱世人》取自圣经中最著名的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由于这本小册子已经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很多人已经理解了怎么样才能与上帝建立起个人关系。我们希望您能喜欢这本小册子的中文译本。神爱世人，圣经在诗篇第89篇中说：“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在雅各书中，神的话说：“你的生命原是一片云雾。”在其他地方，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不论我们能活多久，圣经说，这不过是瞬间，死后我们将归于永恒。神为我们早备了一条永远和他在一起的道路，这就是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真正的天堂，有一个真正的天堂。主耶稣在某一个场合中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他的一个信徒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您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座真正的地狱，如果你相信基督所说的天堂，你当明白主耶稣也说过有一座真正的地狱。他提到过有一个人，当他死后在走往地狱去时说，他在阴间受遍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其实，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关于天堂的论述，我们也就应相信他关于地狱的论述。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得永生。每一个人都会活得和神一样长久。当我们在世上呼完最后一口气，我们将要跨越死亡的门槛，迈向渺茫的空间。我们将要和神在一起，或者是不和神在一起。永生在何处？人总是要死的，死后你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是一个值得人人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一个在夜色下来见他的人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德慕是一个很粗信宗教的人，但他对主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要第二次进入母体再生出来吗？”耶稣向他解释了必须从圣灵再生。人皆有罪，我们都有罪恶，而且都为我们的罪恶而死，我们必须从圣灵而生。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在圣经这一章里，神列举了人类的本性究竟错在哪里。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计，嘴唇里有毒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主耶稣在提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时说并没有分别，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的妻子生长在一个浸信会牧师的家庭，当她5岁时，她的父亲不幸死于一次车祸，她是在参加一次葬礼后，在殡仪馆回家的路上出事的。一个家庭的亲人逝世了，他去原是为了要安慰死者的遗属。我的妻子、他的兄弟和他的母亲还在家做了一个蛋糕等着他回来，好让他惊喜一下，可是他却永远没有回来。那是一个下雨天，路上发生了车祸，一位警察在指挥一辆公共汽车绕过车祸现场，而在现场另一端另外一位警察却在指挥我的妻子的父亲驶过现场，结果是两辆车迎头相撞，他当场死去。我的妻子生长在一个良好的基督徒家庭，每个星期日早晨、星期日晚上、每个星期三晚上，他的母亲总带着他上教堂去，他经常讲给他听神和基督拯救世人的事。我的父亲是一个职业赌徒，我有一位兄弟和两位姐妹，我的妻子和我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不论你的背景是什么，或者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人世间的问题不是撒谎，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撒谎。人世间的问题不是道德堕落，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道德堕落。在美国，每天有5000人开始吸用海洛因，但是问题不在于毒品。可怕的事情在发生着，在它的背后总存在一些原因，原因就是罪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恶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可能说，我不是一个罪人。你可能心里在想，也许有些人是罪人，可是你还不是那么坏。圣经是真的，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你可能不像有些人那么坏，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圣经上说，我们的罪的代价就是死，这意味着死亡和地狱，它意味永远和神隔离。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罪，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心灵上要重生，我们在心灵上是死的。你可能期望使这个世界变得好些，我希望你是这样，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越是企图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却是使得这个世界变得越靠近地狱。我们活着，我们将要死亡的，今天是天堂在等待着你呢，还是地狱在等待着你？基督为世人而死，让我们记住，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都是罪人。基督为我们而死，不只是为少数人，而是为所有人。换句话说，我可以到世界任何角落，对任何我所遇见的人说，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在海洋上的各个岛屿，在世界上的各个大洲，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论任何不同语言的族群，人们需要聆听好信息。 至好的信息就是福音。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到，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而是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说这是大喜讯，这是福音。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是大喜讯，因为我们听见了从神那里来的关于我们的罪的信息，这是大喜讯。但只有在一个人在他死以前听见了，才能是大喜讯。让我们感谢神，我们听见他的信息了。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的味道。我可以当着你的面对你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是你生命中唯一生死攸关的大事，基督为你而死，他为世人而死。谁都听到过骷髅帝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十分稀奇的事，大多数人都能引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神这样爱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过着圣洁的生活，除你所生，他执行神给他在地上的使命，他进行善事。有一天坐在一个花园里，他在祷告，他并不像有些画家所画的那样双手合十跪在石阶上。圣经说他满脸污垢，浑身血迹斑斑。他不是为他的罪而祷告，而是为我们的罪而祷告，因为他快要奔赴十字架，为我们而流血而牺牲。一队士兵举着灯笼和火把从山边下来，越过基伦溪来捉拿耶稣。他们带着灯笼和火把，因为他们以为耶稣会躲藏起来，但当他们走近他时，他站出来迎向他们。我曾经有机会站在那个园子里，圣经所提到的地方，想过多少次他怎样看着他们走来。如果他想要逃跑，他是可以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圣经说他站出来，当他们查问他时，他说我就是。当他一说这话时，那些来捉拿他的人就退后倒在地上。想想看那些人的心肠是多么的硬，你能想象那些暴徒来捉拿基督，在他们听到他的声音后，他们都跌倒在地上，但是他们还是站起来抓他。毫无疑问，他们以为基督不会束手被绑的，他并不是不情愿，他自愿地献出他自己，他舍出他的生命，没有人能夺他的命。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稍早前讨论了这件事和关于剑的事。圣经说他们有两把剑，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提到这事，但他们当中是有两把剑，彼得有其中的一把。大祭司的仆人名叫马勒古，开始捆绑耶稣的手，彼得再也容忍不下了，他拔出他的剑向那人的头砍去，砍掉了那人的耳朵，那耳朵就掉到地上去了。如果你的脸受过伤的话， 你该晓得血一定是流得很多的，毫无疑问，血是不断地流出来。基督却在众人目睹之下，拎起马勒谷的耳朵，重新粘贴回原位，但他们还是抓捕了他。那天晚上，基督遭受了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第二天早上，他被解到比拉多那里，从比拉多那里，他被解到希律那里，然后又被解到比拉多那里。有人说他是王，这样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说他是王，用油膏抹了他吧，这样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直到他满脸都是唾沫。他们说他是王，给他长袍加身吧。在他们鞭打他的背，使他流血不止之后，他们给他披上袍子，就是这样子来嘲弄他。最后他们把他带到一伙愤怒的人群面前，这群人大嚷大叫说，释放巴拉巴，钉死基督。基督背着十字架来到骷髅地，当他来到十字架前，他们用大铁钉钉他的手足。在十字架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他被举起，他就被钉死在那里。从你心灵的深处，你会问，为什么？他从无罪过，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做过错事，为什么？他们要撒谎，他们做伪证来反对他。他是世上唯一无辜的人，可是他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死去。人们听见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哪，为什么离弃我？神的愤怒如雷滚，因为耶稣为我们而受罪。他知道他没有罪，正如圣经上说，好叫我们在他那里成为神的义。他为整个世界的罪债而流血而死。当我们说整个世界时，我们弄不清楚是什么回事。当我们说今天有60多亿人活着时，我也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当我们说他为我们而死时，我们会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基督为你所做之事感想如何？你如何回应基督为你所做之事？我是神的信使，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爱你，他为你而死，他被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他的肉身从墓里出来，那块盖着那葬着他的肉身的坟墓的石块被移开了。这样并不是使基督能够出来，而是使人们能够进去证实那墓是空的。我们赞美神使他复活，我们充满希望。当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信他。当基督问拉撒路的子子，你信这话吗？而他说，主啊，是的，我要和他站在一起，大声嚷着说，是的，主啊，我也相信，你相信吗？所有的人都经同样的途径得救，世人都是罪人，基督为世人而死。第三件事，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每个人都经同样的途径得救，每一个人都经同样的途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是一位牧师，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上天堂去，因为有人怜悯我，这并不意味我就会上天堂去。我的妻子生长在一位牧师的家庭，当她还是一个女孩子时，她的爸爸死于一次车祸，这并不意味她就会上天堂去。所有人都经同样的途径得救。让我们思考一下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这段经文 很多人不都是很明白，但是他阐明了问题含义。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第26节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基督的人为义。神就是义，神让罪人上天堂，而仍然称他是公义的神，这话怎么说呢？是的，他就是义。圣经教导说，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时，神就称我们为义。有人会想，称义就意味着我们从未犯过罪，我很赏识这种想法，但它有比这更多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罪人，这是很大的不同。我有两个儿子，五个孙子孙女，我很爱谈论我的孙儿们，我要我的孙儿们上天堂去，将来有一天我要和他们一起在天堂，我爱他们，在世上我享受着和他们在一起的乐趣，但我要和他们一起在天堂。有些人有了孙辈，他们将来要到天堂去，但你不会去，让我们整家去，即基督得拯救。我不想到天堂去而没有与我的家庭在一起。当我的儿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犯了错，我原谅了他们，我原谅他们，正如他们原谅我的过错一样，但我不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笔勾销。神不但原谅我们，他还勾销我们所作所为。没有记录显示神的儿女是一个罪人。当一个人求神饶恕他的罪，并且信基督，把基督作为他的救主，神就宣示他的罪已被救赎，因为耶稣基督为他被钉十字架而死，他把基督的记录归于基督徒的账上，他是他的儿女，如同基督。基督从来不是罪人，这比他从未犯罪意味着更多。他从来不是罪人，但神查阅我们的记录，他是基督的记录在我们的账上，也就是说，我们从来不是罪人。魔鬼在干着可怕的勾当，但神通过基督所做的功大于魔鬼所做的，这很简单。魔鬼所做的功可以消除，基督所做的功永远不会消除。我们在本性上都是魔鬼的子女，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人类都已被宣判死刑，神在法庭上已宣告整个世界都有罪，这世界都该打下地狱，没有神，没有希望。我们敬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流血，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他负了我们的罪债，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打下地狱，那里没有神，没有希望。他被埋葬，并在第一个复活节早晨复活。当我们恳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信奉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时，他听见了我们的祷告，他拯救了我们。一个世纪前，有一位牧师叫查尔斯·斯波琴的说，如果由于我的好的行为而使我能上天堂的话，当我走过那镶着珍珠的大门，漫步在铺着黄金的街道，看见荣耀的大厦时，我会说，主啊，我没有资格待在这里。但如果由于耶稣基督之所为而使我能到天堂去，我要走过那镶着珍珠的大门，说，啊，多么美好的地方，我早就期待着那只有基督才能完成的功。你问我该怎么办，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当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的时候，我到当地的教会参加一个青年唱诗班练习。那青年唱诗班的指挥跟我说，我要你留下来，因为我有话要跟你说。他问我，克莱伦斯，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他知道一点有关我的家庭历史，有些事使他感到困扰。我说，我大概是吧，我不是不信教的人，我来教会做礼拜，我有一本圣经，我上主日学。他晓得我缺少些什么， 他向我解释了我先前所写给你们的。他把我从唱诗班的房间经过走廊带到牧师的办公室，他和牧师坐在我的对面，他们引导我从心里祈祷，相信基督，而且只相信基督，恳求神饶恕我的罪，而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请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我不知道如何祈祷，但他们指引我。那时我只知道有一些祈祷，如我现在躺下来睡眠，我祈求神保守我的魂灵，如果在我醒来之前我已死去，我祈求神带走我的灵魂。但我不知道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该如何祈祷，他们知道我向神祈祷求得拯救。那天我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他们，我只信任基督，因为世人都经同样的途径得救。我求神饶恕我的罪，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铃没有响，灯光没有闪，我浑身严肃，我就知道我已经接受了神的话，并接受了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例如一张椅子会支撑我的重量，但只有我相信它的确的能支撑我的时，它才真正的支撑着我。关于神呐、啊、基督呐、啊、他的拯救大能啊，你爱怎么说都可以，但只有你相信基督，也只有相信基督，他才能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天堂和神在一起，如果你也在那里，那是多么的美妙。你要到那里去的唯一的途径是你个人相信基督，也只有基督能拯救你的灵魂。世人都有罪，基督为世人而死，世人都经由同样途径得救。今天祈求并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从你的心灵深处你这样向神祷告：主耶稣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你为我的罪而死，而从死里复活，饶恕我的罪，进入我的生命中来。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从今日起帮助我为你而活着。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你阅读这本小册子后，如果你已经祈求并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请写信告诉我，我会寄给你一些资料，帮助你开始你的基督徒的新生活。克劳伦斯·塞克斯顿。结束语：谢谢你收听《神爱世人》。如果您已经决定接受基督做您的救主，或者您仅仅是有兴趣进一步学习基督教信仰，您可以发送电子邮件给克劳伦斯·塞克斯顿博士到下面的互联网址 www.faithforthefamily.com。谢谢您的收听。